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早，后面可以听得到啊、哦。好，感谢主。在没有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做一次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的救主，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圣灵，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谢，求神你继续的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你教会的子民，祝福来到你的教会中的这些寻求真理的慕道的朋友，愿你得着他们，就像你曾经得着我们一样，愿你赐给他们属灵的福气，就像你已经赐给我们这些属灵的福气一样。愿我们今天在你这面前的敬拜讨你喜悦，愿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打开进入我们心中，让我们更认识你，我们更爱你，就求神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最近我会用一个系列，都是专门是在讲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主要的就是讲教会，所以以弗所书把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的教会呢描述得非常的美。以弗所书有六章，那就是保罗写的书信。保罗写的书信有一个特点，就是前面会讲一些就是理论的东西，就讲神的教义方面的东西，那后面都会讲一些应用的东西，就是讲我们基督徒怎么学到一些神的一些理论呢，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能够活出来。这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神，听神的话语最重要的目的。我们从认识神到把神的真理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活出来。保罗就是神给他这么大的恩赐，所以他写以弗所书呢，就主要是写给教会，就写给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的教会，写给你，写给我。那以弗所书刚开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第一章的第三节，我们刚刚念的就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就知道神要赐福给你跟赐福给我，神要有给我们有福气。福气这个是中国人很喜欢的哈、哦，尤其每一次过年过新旧历年的时候都有一个福，对不对？还把福给颠倒下来挂，就是福要到嘛，对不对？福要到我们的家。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福这个字。福这个字呢也很奇妙的，因为有一个人，有一个士字旁，就是神字旁，然后一口甜，对不对？就是我们认为只要有一口甜我们就很蒙福。相信今天在我们这里的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是希望得到祝福，都不希望受到咒诅，因为祝福跟咒诅是两个极端的东西，两个不相容的东西。也就是因为你跟我都希望得到祝福，都不愿意受到咒诅，所以我们常常不论是在写信，或者是我们 send 那个教会 send 那个电子邮件 email 的时候，底下都会写什么 blessing， 还不仅 blessing， 还 blessings， 还有 plural， 还有复数的。所以我们希望那个福是越多越好。英文就是说复数，不能说 s 再多几个 s 啊、哦，复数的复数。我们都是喜欢 blessing， 蒙福。我们甚至跟人家说 God bless you， 神祝福你，或者神使你蒙福。所以我们都用这些话来彼此的鼓励。我还没有看过有人那个 email 的结束说 curse， 哦，这个 God curse you。我相信我们没有人会用这样子，可见我们人的心态都是一样的， 都是希望得到祝福，都不愿意受到咒诅。事实上，祝福跟咒诅呢，在旧约中常常都提到，尤其是在生命记有这么一段，你如果有圣经你愿意打开的话，你打开生命记11章的26节，不然你就听我念。就是当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神应许给他们祝福给他们的所谓的应许之地，也是我们所说的牛奶与蜜之地之前，神就特别跟摩西说，你们呢要这样子。他说，看哪，我今天，我就讲神呢，就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说，我今天要将祝福跟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都清清楚楚放在你们面前。神是说，你们如果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你们就必蒙福，你们就必被神祝福。那你们如果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那个别的神呢，就必受祸，也就是必受咒诅。所以神把祝福跟咒诅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以色列人。他说，即使呢，耶和华你们的神要领你们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就是应许之地了，就是现在的迦南地，就是现在今天以色列人的那块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有一座山叫基利心山上，然后将咒诅的话呢陈明在以巴路的山上。神就告诉摩西，等到后来摩西的就接帮人约书亚带他们进去之后，他真正的带了以色列人就站在这两座山，一个基利心，一个叫做以巴路的山上。那应该是前年我们去，应该是前年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去看了这两座山，叫做基利心跟以巴路山。这两座山事实上呢不是特别的高，好像个小山丘。那这两座山呢事实上很接近，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多么的遥远。那很奇妙的呢，这两座山呢因为是对立的，所以很自然有一座是向阳的，有一座是背着阳光的，就背着主要是下午的阳光的。那很奇妙的呢，那一座基利心山呢，就是以色列的人要宣告神祝福的那座山呢，到今天如果那些人是讲对的话，认对山的话，到今天那一座神祝福的山呢是绿油油的一片，那相反的神说要咒诅那座山呢都是光秃秃的。我们不晓得是不是巧合，可是我们去看的时候，人到了那地方看的时候，就可以想象当初约书亚说你要有六个支派站在这座山，六个支派要站在那座山，一个是向以色列人祝福，一个向以色列人咒诅，以色列人都要说阿们。曾几何时，这些事实好像就应验了。当我们在读旧约，尤其我们现在星期五在读旧约的时候，读到了历代志上下还有列王记，我们就发现以色列人被神祝福被神咒诅就一直一直反复的发生。如果以色列人听神的话，神就祝福，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神就咒诅，就像当年神借着摩西警告他们的话一模一样，一个一个都实现。这个是旧约，旧约祝福跟咒诅是非常的明显。可是到了新约，虽然神的真理还是这个样子，可是到了新约之后，神对他的子民 旧约是以色列人，新约是基督徒。因为圣经说我们基督徒是真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只是血缘上的以色列人，我们是属灵的真正的以色列人。可是到了新约，神对我们基督徒就不是这个样子，神对基督徒只有祝福没有咒诅，神对我们信耶稣的人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在有一段的经文中就蛮清楚的告诉我们，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是当耶稣跟一个律法师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呢在对话的过程中，讲到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得救的问题。到了最后呢，耶稣就对尼哥底母就说了这句话，耶稣说呢，我告诉你，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这些呢，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呢，是我们知道的，我们跟你做的见证呢，是我们见过的，可是你们却不能领受我的见证。结果耶稣就继续跟他说了，耶稣说，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呢，你们尚且不信，那我如果要跟你讲天上的事情呢，你们能如何能够相信呢？这个就好像我们等等会看到的以弗所书，保罗是说神给我们的祝福是那个天上的祝福，神跟我们讲的祝福不是地上的祝福，讲地上的祝福我们有的时候还不太领受，更何况神要跟我们天上的祝福，我们怎么能够领受？除非我们真正的了解耶稣基督。结果耶稣继续的跟尼哥底母说，除了那个从天降下来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耶稣就讲他自己，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结果他又接着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在这里把自己跟那个摩西做个比较，因为当初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带领这些所谓的以色列人神的子民，结果这些神的子民呢，好日子就好好的，吃点苦头呢就开始发怨言，发怨言到个地步，神就咒诅他们，就降祸给他们，就派了就送了这些蛇到他们的营中，就咬了他们，有些人就被蛇咬死了。那些人民就跑到摩西面前说，哎呀，我们得罪了神啊，求神饶恕我们，再饶恕我们一次。神就跟摩西说，你就用铜做一条蛇挂在这个木头上，那如果相信的人就仰望这个铜蛇呢，就得了医治。意思说如果有人仰望神的话，就受到神的祝福，得了医治。这个是当时咒诅跟祝福。那结果呢，耶稣就把自己比成摩西，说今天人子就是他自己也要被人举起来，就是要被人挂在这个木头上。如果一切仰望他的人相信他的人就得永生，这是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祝福我们。接着呢，耶稣就讲了一句是惊天动地的话，是我们大家很多信主人都会背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的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神爱所有的人，把耶稣基督赐给这些人，信他的不会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有时候读这里的时候呢，会很困扰的一句话说，神是不是给我们永生的反面的同时呢，就送我们下地狱？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些比较 比较激进的一些的基督徒呢，我不知道你们在美国有时候会看到，在中国有没有看到，就是有些人在路头就是挂着一个牌子说什么 Go to hell 去地狱啊，你知道意思，就意思是说你不信耶稣的人你就下地狱啊，好像是引用这句话不至灭亡反而永生，意思是说他用颠倒说你信耶稣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就下地狱，好像神把祝福跟咒诅就放在一起，信的人就祝福被祝福，不信的人就受了咒诅下地狱。我们有给这种错觉，我以前也以为这个错觉，事实上如果我们继续读的话就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呢到了第三章十七节这么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来咒诅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接着十八节说什么？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早已经定了。就是说我们这一群人在罪中出生的人，因为亚当夏娃的罪，我们的罪早就被定了，我们早就已经要属于地狱里面的人，罪早已经定了，不是耶稣来到世上才要定你跟我的罪，耶稣来到世上不是来咒诅你跟我，耶稣来到世上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因为他来相信，所以我们的罪不会被定，所以我们才能够蒙受神的祝福。很可惜的，我们有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试着要把人家给吓到进入天堂，说哦你要下地狱，事实上我们在亚当里早已经在地狱了，我们早已经在地狱了，不要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来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世上是要祝福我们，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要来好好的祝福我们，所以这个是以弗所书要告诉你跟告诉我的，所以才说要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读以弗所书你不会看到有所谓的咒诅的这种话语存在，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尤其是刚刚我们在读的过程中，有几个字呢，会尤其是两个字会往往困扰的你跟困扰了我，一个就是所谓的拣选，另外一个就是叫做预定，这个是不只是困扰你跟困扰我，困扰历世历代很多爱主的基督徒。那我今天不会跟你完完全全解明什么叫做拣选，什么叫预定，因为我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知道，也没有人百分之百的知道，可是我是希望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稍微能够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就是对这两个字，就是说耶稣基督来要赐福给一群信他的人，不信他的人早就已经被神祝福了，咒诅了。那至于耶稣是来拣选你还是拣选我呢，你我都不知道，所以拣选跟预定呢完完全全是神的主权，可是同时呢也有人的责任，所以有一天你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一天神来审判我们的时候，你没有理由说神你没有拣选我，这神没有拣选我们不是我们的理由，不是我们的借口，因为神同时把他的救恩明明白白的给了你，给了我，给了我们同样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拿拣选来当作我们不信耶稣的理由的借口。所以 神的主权、人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那通常在同时呢，我们当我们读到拣选跟预定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当神讲到拣选的时候，往往都是讲到人，讲到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不管你的出身，不管你的财富，不管你的什么背景，你的肤色，你的什么，神拣选都是讲人。可是神的预定就不是了，神的预定往往都是讲神国度的一个目的。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讲到预定，就神预定呢，往往都是讲说我们预定要得一个目的，就是比如说得永生。神的预定要预定我们达到神有一个目的，那拣选是讲人。如果我们这样子了读的话，对拣选跟预定呢就会比较清楚。然后拣选跟预定呢，不是跟你要跟谁结婚有关系，不是说我们有关系，不是那么重要，不是说神预定我要娶师母的，那神预定我要读什么的，或神拣选我成为中国人不是美国人。拣选跟预定呢，在圣经中往往只跟救恩有关系。所以你不要讲说神预定我今天吃什么早餐呢，你不要讲这些，预定我出了一些身体生病啊或什么，神的拣选预定只跟救恩有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清楚。所以呢，既然是神的拣选预定跟救恩有关系，今天如果对我来说，我说我的救恩是因为神早就计划好了，我的救恩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了我，我的救恩是圣灵在我的身上盖了印记，这是我的救恩。希望你的救恩也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神要拣选每一个人得着救恩，用预定固一个方法来成全。所以对我们来讲，拣选跟预定就是这样子。曾经有一个人问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说，有关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预定到底是怎么回事，神到底有没有预定我、拣选我成为基督徒？这个神学家呢，就举一个例子给他说。他说呢，这个真理就好像一扇门。这个门呢的这一头，说的是说，凡是信耶稣的人，都欢迎你进去。这个门就是救恩的门。门的这一头说，凡是信耶稣的人都可以进去，都欢迎进去。可是你也不晓得我有没有被拣选，我有没有预定，可是我凭着信心就走过去了。等到我走过了这扇门之后呢，我回头一看，门的另外一面又挂了一个牌子，这牌子说，把我的名字放在上面，说 Scott 是在神创造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所以这个对我们讲是要了解，我们不要在那边想说神今天到底有拣选我，有没有预定我，有没有拣选他，有没有预定他，有没有拣选我的父母，有预定我的父母， 这不是你跟我在这边想得透。神只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一个门，福音的门，凭着信心，凭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走进去。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可是等到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回头看的时候，神就说他在创造世界之前已经拣选了你跟拣选了我。这个就是保罗所要告诉我们所谓的拣选跟预定。那今天呢，我只想跟大家分享头三节而已，就说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一到三节，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神赐给我们各样，也就是一切属灵的福气。我想从几点跟大家看看这个什么福气。我们从这句话，尤其从第三节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福气的来源呢，就是从神来的。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用各种方法来追求所谓这个福气。这世界上给你的福气是有限的，有时间限制的。因为这个福气真正的来源是神，所以箴言有这么一句话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现在世界上人赐给你的福往往有条件，尤其你工作的时候，你想想看，老板如果给你加薪的话，你觉得哎呀我蒙福，可是加薪的后面是什么？你要工作更长，对不对？我们这边有很多人哇，工作的就是翻天倒地的啊，工作更长。你有没有想到老板会给你加薪，说你本来工作八小时，现在只工作六小时，我还是给你加薪的。所以我们往往世界上给我们的福，虽然好像给我们金钱上富足，可是往往连带着忧虑。可是神赐的福不是这个样子，因为神是福气的来源。所以呢，保罗在刚开始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在第一章第二节就说什么，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就是福气的一开始呢，你就要想到福气的源头，你就非得想到恩惠跟平安。恩惠是当时希腊人，就保罗那个时候希腊人的问安，像我们中国人问安是什么？早安，吃饱了没有，睡得好不好，希腊人问安叫 Charis， 就是恩惠，希腊人。那犹太人问安就 Shalom， 就是平安。所以你要去以色列呢，一定要学会就 Shalom，就是平安。所以保罗因为针对以弗所教会有外邦人，希腊人，有犹太人，所以他就说什么，恩惠平安赐给你。所以恩惠的来源要从福分的来源是恩惠平安，并且很奇妙的，保罗这个有次序的，保罗很合逻辑的。你如果去看保罗的书信，他不会说愿平安与恩惠赐给你，你大概找不到。因为保罗的观念中说，恩惠一定要在平安的前面。因为当我们知道神是个恩惠的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平安。你如果想说我们的神是个吝啬的神，神是个动不动都要责罚我的神，不恩惠的神，严厉的神，你会不会有平安？你每天都战战兢兢的，你没有那种平安的感觉。所以当你想到说我所信的神是恩惠的神，那平安就自然进入你的心中。那同时只有我们接受神恩惠的人， 我们才能够跟神有和平平安。我们如果不接受神的恩惠，平安也不会来到。所以这个很有次序的一个观念。有个叫摩根的，摩根说了一句话，说恩惠是所有东西的来源，平安呢却应该是所有东西的结束。当我们有恩惠的时候，做我们的起源，我们的平安就是我们所享受的。那神给你跟我最大的福分恩惠平安，就是借着主耶稣给你给我的救恩。我的救恩神想过，我的救恩耶稣付上代价，我的救恩圣灵印上了印记。所以福分的福气的来源就是神。那从这一句话呢，我们又看到福气也有一个范围，一个 boundary。 福气的范围这边说，在第一章第三节是说在基督里。所以神赐给我们福气，不是说普天下的福气。圣经旧约说神降雨给好人，也降雨给歹人，对不对？那个是普遍性的福气。这里讲的福气是只给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在基督耶稣里就是讲因为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个福气的范围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圣经说什么，说就天下除了他的名之外，我们没有靠着任何的名赐给我们可以得救的。意思说福气呢，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得着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诗人在诗篇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人早就是说了，你是我的主，我一切的福气一切的好处不在你的外面，我在外面找到的都不是。他接着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量给我的这个 boundary 范围呢，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所以旧约的诗人都了解，我们真正的福气必须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耶稣基督之外。所以保罗清清楚楚说在基督耶稣里，这是讲到我们福气的范围。希望今天在我们当中得救的人知道，你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所得的福才是真正的福气，才是有永恒价值的。当我们还有慕道的朋友，也希望你能够进入到这个范围里面，不是在范围之外。然后这一句话呢，也告诉我们福气的一些的实质上，实际上呢是层次给我们。意思这个层就是说已经的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福气呢已经赐给我们，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天呢已经赐给我们。曾经我不晓得是不是真人真事，有一个人呢，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去做过那个 cruise。 我们是常常做，以前常常做。你做 cruise 的人，就有一个人呢他不太清楚，他就听说哇，做 cruise 是像去天堂一样，里面是真享受。所以这一个人呢就省吃俭用，就存了一大堆的钱，就买了票要去做 cruise。 那他 票都买了要去坐游轮啊，豪华游轮，他票买了去坐了，就他去坐以前呢就开始包便当，便当三明治包得好好的，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就带了一大堆的三明治去坐游轮。就他去游轮的时候看每一个人都很开心，去那种包肥的餐厅啊 buffet 就吃得很开心，他搞不清楚，他后来隔了好几天之后，就最后的一天，他准备隔一天就结束了，他忍不住了，就去算算手口中的钱啊，就忍不住就是问那些人说，那个一餐要多少钱？啊，好好的今天三明治已经吃腻了，吃一餐，就那个人说你不知道吗？这个都是包括在船票里面，就是 all inclusive。你要不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福气早已经给你了，你买船票的那一天你已经享受到了，可是他拥有这个福气的实际他什么没有享受。神给我们的福气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曾赐给我们，我们有多少基督徒很可怜，就像这个人一样，信了耶稣几十年没有享受到在耶稣基督里曾经赐给我们的福气。我今天早上在查经的时候有说，当我们读新约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要读旧约的约书亚记，因为读约书亚记是这个样子，当约书亚要进入神应许的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之前呢，事实上神说那个地早就给你了，早就给你了，你只是去什么享受。所以约书亚进去的时候，他还没有打第一场战争之前呢，在耶利哥之前，神已经跟他说，我已经把耶利哥的王跟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了，你还没有开，那个时候没有枪哦，没有炮，我们现在还没有打第一个炮之前，你还没有射第一个箭之前，那个城已经是你的了。所以我们读约书亚记知道，就是说神已经应许给他这个福分，他们只是去经历而已。那我们读以弗所书也是这样，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把这个福分给了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有没有去享受？我们有没有去占领去享受？这个是你跟我都要好好思想。福气的这个实际是曾经赐给我们，不是说我每一天来聚会啊，每一个主日来聚会才有，每一天读圣经才有，怎么样才有？曾你信耶稣的那天已经给了你。当然同时福气也有对象，保罗这边说曾赐给我们，今天我们那个主日学一个人说保问问题，保罗有的时候说你们，好，你们就是说你们啊，保罗在这边说什么我们呢？我保罗，神这个福气赐给了我们，保罗把他自己包括在内。当然在以弗所书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不只把保罗包括在里面，也包括了犹太人，也包括了外邦人。那当然保罗在前面也说了，这个我们是什么呢？在第一章第一节是说，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圣徒。那有一些英文的会说以弗所这个字呢，原来有一些的圣经希腊的手抄本以弗所是没有的，所以有人认为说虽然这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可是保罗是写给 所有耶稣基督的教会里的圣徒，包括第一世纪的教会，包括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教会的名字取代以弗所，写信给什么在温莎华人教会里面的圣徒。这福气的对象就是我们，包括了我们这边所有的。然后呢，他说什么是有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愿你我都是这个福气对象的，有忠心的。那福气也有一个位置，他这边说天上的，英文叫做 heavenly， 是属天的，是天堂的。所以我们的福气呢，是神把我们放在天堂这个位置。这个福气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人所能够体会的，就是说不是属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能够了解。保罗曾经有一个经历，他就去了三重天的经历。他去了三重天的经历呢，在哥林多后书，他是说他在这个天上呢，乐园里呢，听到了一种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我们刚刚读到耶稣说，这个从天上来的，跟我们讲地上的事我们都还不晓得，讲天上的事我们怎么能够了解呢？所以保罗在他这个经历中，神可能吩咐他说，你听到这个隐秘的言语呢，是不可说，也不只是不可说，就是你说了呢，这地上的人大概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神赐给我们这个属天的福分啊，我们真的是在地上的人，属世的人是很难想象这种福气，唯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凭着神的恩典，让我们享受这个已经赐给我们天上的福气，并且这个福气保罗接着说是各样属灵的福气，是属灵的，不是属物质的。旧约的时候呢，神祝福以色列人，有的时候会物质来祝福，可是到了新约，不是说神就不会祝福你跟我的物质，可是重要的是神要祝福你跟我属灵上的需要。我说过最重要的就是救恩，神不仅要给我们救恩，神要给我们在神的救恩中能够有神的教会，能够在教会中彼此学习相爱，在教会中彼此鼓励，这个就是属灵的福气。然后神最后属灵福气有一个所谓的管道，这个管道呢，就是神要借着这个地上的教会。所以以弗所书我们知道是写给教会的书信，所以神的福气要非得透过教会。我们教会在这个地上唯一最大的功能，就是让人家从教会中能够看到神是怎么祝福我们，我们怎么享受神的祝福，也能够把这个祝福给别人。有人说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是教会？我们会读以弗所书，我们会慢慢对教会的观念越来越清楚。如果从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创造教会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神，这个来看教会的话，教会是第一是神的子民，就是属神的人。教会不只是神的子民，教会也是基督耶稣的身体。教会也不只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圣灵的殿，所以是圣父的子民， 是圣子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经中一而再再而三把三位一体神描述给我们，所以神的祝福就要借着圣父、圣子、圣灵来祝福给你跟祝福给我，这个是下礼拜要看的。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了解我们属灵的福分是怎么样，我们属灵的福分的来源是神，范围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实际是神已经给了我们，对象是我们，你跟我，位置是在天上的，性质是属灵的，不是属物质上的。那属灵福气的管道要透过神的教会，就求神正式帮助他的教会，因为教会正常的教会才能够让神的福分临到我们也临到别人。我相信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要教导我们的，就求神在我们往后的日子，在我们教会中，我们个人对这个福分能够抓住，然后呢我们经历之后能够把福分传给别人。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祷告，献上赞美，就求神你借着以弗所书把你的教会的这个形象样式放在我们脑中，求神你让你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是合你心意的，让我们在教会中的每一个分子都知道你赐给我们，已经赐给我们这天上属灵的福气，让我们能够品尝，让我们品尝之后我们生命也被改变，让我们不只是个蒙福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赐福的人。愿你的名在这里能够被高举，就吸引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就求神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请起立，我们的。